主获2013年5月25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乐仁牧师，讲道题目诚实面对自己的他人。
是的，就像这首诗歌所提到的，主耶稣是我们一生中的坚固磐石，无论环境如何变化，他始终是我们的依靠。所以当我们认识主耶稣，而且懂得依靠他的同时，我们便拥有这一生最美的祝福。今天的敬拜，请坐。
好吧，父神，我们再次向你献上感恩。那我们有机会再次来到你的宝座前来敬拜你，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这是何等宝贵的时间！因为我们知道，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够认识你，能够亲近你。主啊，谢谢你。你的圣灵永留在我们当中，求你让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成为在你宝座前与你相遇这美妙的经验。主啊，谢谢你通过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我们的聚会使我们的心再次向你敞开，我们能够得到你的力量，得到你的爱来充满我们。主啊，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会众请坐。 好久没有站在这个讲台上跟大家见面了，大家平安，很高兴有再一次跟大家来分享这个信息。我们今天还是一样，照样要延续我们之前十戒，我们今天已经到了第九戒。好，我们要在开始我们里面信息之前，我们也一样要先来读经。今天的经文是在出埃及记的20章第1节跟第16节，邀请大家一起来念。好，预备，来。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好，我不知道大家平常在家里面是不是有固定读圣经的习惯，我不知道大家在好读圣经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心情，是说啊，每天我一定要有这么样的灵修时间，所以时间到了，好吧，我就来灵修读圣经吧。还是我们有另外一种感受，就是好棒哦，又到了这个读圣经可以看圣经话语的时候嘞，打开来然后就不想要离开圣经了，就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发现在圣经里面可以找到很丰富很丰富，神的应许也好，神的命令也好，神的榜样或者是一些内容可以成为我们一天的帮助。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圣经对于神的话语的感受是什么样子，我相信今天我们大家来到礼拜堂来聚会，不是被强迫来的，而是也不是说啊时间到啊吼七点啊爱来护礼拜，我相信是大家很期待来到这边，不管讲员是谁，不管我们今天带领的敬拜的歌曲是什么，可是我们就是有这样子的渴慕，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再次跟神来相遇。好，所以盼望我们用这样子的时间能够到神的面前，一起我们一起来学习，不是牧师在台上告诉你们什么，而是我借着我自己从读圣经当中的分享，让我们大家也可以一起来看看神话语到底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好，在进入本文之前呢，我要先放一段短片来，请。这是最近这个礼拜很夯的话题。
没错，事情的真相只有一个。而近来闹得沸沸扬扬的便当文事件，昨天总算真相大白。便当文撰文女子董小秋上周三透过脸书描述，因为便当店老板拒卖便当给菲律宾人，一名菲律宾男子央求他帮忙买便当，引发8万多网友疯狂转载。这类讨论不但受到非国媒体关注，还要上国际头条新闻，重创我国形象。但一名年轻男子向警方举报该文章疑似假造，松山警分局着重和他到案说明，到案时他一度情绪崩溃，坦承自己非当事人，也是听说来的。他上周二晚上买晚餐时，听见店内客人谈论菲律宾人的事，隔天就写下便当文，事后再以第一人称论事而成，并坚称撰写该文是为了不要造成台湾菲律宾之间的对立关系，讯后遭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函送法办。
就是散布谣言，影响公共秩序者，是会处3日拘留以及新台币3万元以下的罚款。
做完笔录后，他也向台湾民众致歉，说自己犯了很大的错。原本任职科技公司秘书的他，因为便当文事件几天前被影响公司形象停职，丢了工作。但他也说自己的文章遭有心人士截取断章取义。但昨晚他又应电视台媒体要求到一家便当店鞠躬道歉，可是这家便当店与便当文中提到的店家完全无关。而之前知名作家九把刀曾说事件属实，将自掏腰包购买700个便当请客。昨晚他表示肯定女子认错的勇气，也还是会捐出700个便当。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给这一点肯定啊，对，因为台湾社会还是愿意原谅一个人的，只要他肯勇认错。那我喜欢吃的便当店，那就是还是请大家吃700个便当好了，就是让这个事情还是有一个温暖的一个结束也不错。
此外，女子坦承整体事件是听来的，也让她一路力挺的友人发文表达不满。 懂行为，也许是想红吧。报道。
好，这个新闻才真的发生不久，而牧师在 FB 上面真的也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报道，就是有人有便当店拒卖这个便当的，结果发现这个是假的。好，这个非常，我们会发现这样子的一个新闻跟这样子的事件，其实已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常常发生，而且层出不穷。好，从以前我们小时候，我记得还记不记得有听过了一个故事，就是小木偶，小木偶讲谎话的时候怎么样，鼻子会变长，对不对？这是小时候非常非常小的时候，父母亲来教导孩子不要讲谎话的一个故事。好，到一个我之前很喜欢的一个就是美国的影集，叫做就是有关于医生的那个医生，他对人性就是说每个人都会说谎。好 ，everybody lies。好，那当然，我最旁边放了一个，大概我们大概也知道说，这个有关于这些事件的形象这样子，我们就不便于再讲下去。我们身在台湾的人大概都可以了解。所以，我们看不论是在政治、是在文化、在广告，还是在一些事业当中，或者是在人际关系。谎话好像是变成一种很自然的，也是变成一种生活的方式，在我们现在的周遭围。可是透过今天的这样子一个短短的新闻，我们是不是有学习到什么呢？当我们说出来一段不属实的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有心理准备要去面对，当这个谎话被拆穿的时候的这个结果呢？好，所以我们如果很详细的去看上帝给以色列人的十诫，也就是给我们一样，以现代人我们基督徒所要遵守的这样子的一个十诫的教训当中，十诫就有两个诫命是跟口舌有关系的，一个是第三诫，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并不以他为无罪。好，这个也是口舌方面。第二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第九诫，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好，所以在圣经里面除了这两诫之外，我们在其他的地方我们也可以发现很多的经文都讲到跟我们说话，跟我们一些说话的内容态度有关系的经文，而且不在少数。那今天主要做假见证的这个应用呢，主要是在法律事件上面。所以你看到今天真的这个新闻是非常非常好的例子，当这个女孩子她所做的这个假见证被拆穿了之后，她不是就此就没有事情，我们有看到新闻说她必须要吃上法律的官司，他必须要为着自己所做出来的这样子引起整个社会的一些反应，而且是不是属实的这个事情而付上代价跟责任。所以假见证，一个说假见证一个方法就是谎言。那在箴言14:5，圣经有说诚实见证人不说谎话，假见证人吐出谎言。而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女孩子，虽然她可能只是为了一时的，好像是为了菲律宾或者是为了台湾跟菲律宾的这样子的一个国际关系而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发文 po 在 FB 上面，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他觉得这不错啊，好像可以帮助，借由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来帮助整个事件。结果呢，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诚实的见证人不说谎话。那当箴言当中还记载到所罗门王，他说上帝所憎恨的七件事情，如果我们详细去看那个内容，我们就会发现整个这七件事情当中有四件 应该是对，有四件是跟谎言是有关系的。所以不要轻看好像我们嘴巴所说出来的一句话，当它不是事实，当它可能会伤害别人，或者是扭曲了一些事情的时候，这就是上帝所憎恨的。哦，有撒谎的舌，图谋恶计的心，图谎言的假见证，还有弟兄中散布纷争的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这是上帝所憎恨的。好，我们来看什么是谎言的舌。这是一种直接的说谎。好，我不想要在这边问大家说谁能够有一天完全，只是完全嘴巴没有说出任何不实的言语的，连那种虚伪的恭维的那个话都算谎言的话，我相信在包括可能包括牧师自己都不敢举手说我一天都没有说过一句完全就是不是完全属实的这样子的一句话。所以这个谎话呢，除了只说一些似是而非哦，不是完全的说谎，不是完全的说谎，而是有一些是对的，有一些是不对的，到一些不真实的事情，然后当然还有很多欺骗的行为。我们当然看到很多网络上的广告，很多现在的一些商业的一些买卖啊，或者是一些常常出现这样子的一个欺骗的行为。当然有些人说，难道我是出于善意，这样也不行吗？可是我们大概都会有一个经验，就是当我们说一个谎之后，我们怎么样？我们要用更多的谎言来圆第一个谎，不是吗？当这样这个谎言一直叠上去，一直叠上去的时候，有一天当大家发现这个不是事实的时候，连带着我们的信用都会赔上去。哦，所以谎言的舌，这个是一种欺骗，说谎，说一些似是而非的事实，不真实的事情来欺骗大众。第二种是心怀不轨。好，刚开始的谎言的舌可能有一些是有意，有一些是无意。我们常常为了一些人际关系的和平啊，为了在我们社会当中总要学会做人嘛，对不对？面对同事，面对尤其是老板一些事情，我们有些话不能明说啊，我们总是要说一些比较能够过得去的话，来使大家的人际关系和平。可是这个不在神的教导里面，我们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心怀不轨呢，就更严重了。他是存心，存心不良，已经想好了，是预谋的，是计划好的。所以呢，心怀不轨会引导别人去进入这样子一个假象当中。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样子一个短片，很明显的，就是要引导大众去相信原来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可事实上没有。所以当我们以行动来掩饰自己真正的动机，并且用种种的行为吸引对方的注意的时候，这是一种错误的方法。或许这个社会大家都在做，但是呢，请记得所罗门在箴言里面警告我们，这是上帝所憎恶的事情。同样的，耶稣基督在他的时代也有曾经遇到一些人，耶稣曾经说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耶稣特别指说法利赛人跟文士，因为他们好像表面上做得非常的好，可是事实上他们的内心跟实际上的想法并跟他们的行为并不搭乘的时候，耶稣说他们是假冒为善，外面很好看，可是里面是一切的污秽。马太福音23章27节，耶稣基督这样子说。好，所以图谋这种心怀不轨的人，他很想要让大家看到外表是非常亮丽非常好的，可事实上 他是用各种的方式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目的。在新约教会当中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有一对夫妻叫做亚拿尼亚跟撒贝拉。那时候呢，如果我们有读使徒行传，我们就知道那时候的教会所有的信徒怎么样，他们就是变卖所有的，然后大家房屋公用，他们把自己的财产 拿出来，把它换了钱，然后捐出来，使教会里面所有的信徒都可以一起来使用这样子的一个财产，这样子的一个物件。那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怎么做呢？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5章1到4节。他们呢卖了田产，可是呢如果他们卖的田产是10000块，他们怎么做？他们很聪明哦，他们留下可能几千块钱，然后好像剩下7000吧，交给使徒，然后就跟使徒彼得讲说，这就是我们卖了田产所有的钱。这是事实吗？彼得他们知不知道？其实不知道嘛，因为每个人都是直接拿钱，谁晓得他们去卖了田产的时候是卖多少钱。可是圣经告诉我们，这对夫妻呢把卖了田产的钱私自留下了一些，然后把剩下来的全交给使徒了，说这就是我所有交出来的钱。那圣灵那时候就感动彼得说，亚拿尼亚，你为什么欺哄圣灵，在整个教会里面使徒的面前说谎，把钱留下几分？可能有人私底下去告诉彼得，可能圣灵在彼得的心里面启示，可能那个差太多了，大家知道卖的那个田产大概多少钱，然后他们给出来的钱价格差太多，以至于这趟事情被发现了。你们知道这对夫妇最后的下场是什么吗？当他们不愿意在使徒面前承认他们自己私底下留下的田产的时候，当场就在使徒的面前被击杀，他们当场就死掉了。当然这是很极端的一个例子，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像今天的新闻一样，做出这样子的一个谎言或虚假的事情的时候，你去必须要负上这个责任的。所以我们来看这个图，这个图是非常非常就是有画家画出来，就表示他是非常有名的。这是那两对这对夫妻后来在使徒面前死掉的情景。好，所以圣经里面记下来这个故事，不是叫我们去学习亚拿尼亚跟撒菲拉的故事，他们的榜样，而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在初代教会的时候就已经发生过这样子的事情，而且这对夫妻的下场是这样子。那我们呢？我希望我自己在教会，神怎么样看我？重点是我们很多时候做的事情别人可能都不知道，可是是神怎么样看我们？神知不知道我们内心所想的？神知不知道我们在没有人的时候所做的事情？神其实都知道。就连民间宗教都有一个说法，就是举头三尺怎么样有神明。所以人在做神在看的这样子的一个观念，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尤其是我们的神是什么样子的神？是全知全能的神。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做星期日的基督徒，还是我们每一个时刻都保守自己在神的面前是真实无畏的？如果神是每一时每一刻都与我们同在的，我们常常在敬拜赞美的歌里面这样子说，我们常常在祷告里面也希望神无时无刻与我们同在，可是我们真的明白什么叫做神无时无刻与我们同在这个意思吗？也就是说， 当我们私底下在房间里面没人看到的时候，挖鼻孔神都知道。这叫做神无时无刻与我们同在，我们不管是走到哪里，神都看到，神都在我们旁边。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所作所为，其实在神的面前是毫无隐藏。我们又怎么样能够用谎言或者是用一个虚假的外貌在外面呈现我们自己呢？别人不知道，但是神都知道。今天神透过十诫要告诉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神无时无刻跟我们同在啊！神其实都知道我们的本相是什么，我们内心所想的，我们事实上所做的。好，接下来是说谎的假见证。在这里不只是只有指法庭上的作伪证，还有通常孩子们之间有这种不实的指控。 我不知道父母亲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哥哥明明打了弟弟，但是哥哥跑去先跟妈妈讲说，你看你看弟弟欺负我。好，这个是非常非常在家庭里面常常可以看见的一个，我们当然不会说做伪证这样子的一个词来说我们的孩子，但是很明显的这样子的行为表现就是不是在说真实的话。在学校我们也常常发生同学之间会有这样子的事情，所以这个都是属于说谎话的假见证。所以整个的应用是在很广的，在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情都是有关于在口舌在谎言的这个部分。还有散布纷争，这个就非常非常多的例子，我当然我们没有时间再一个一个找这个例子出来，但是我们也曾经遇到过有人故意在两人之间挑拨离间，以至于破坏感情，这个就是散播纷争。那这样子的人很厉害咧，他会说其实我都是为了你好呢，所以我才来告诉你这件事情哦，你不要跟别人讲哦，某某怎么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我们是不是常常有这样子的一个诱惑，好像觉得我们是这个正义之士，可是却造成了两个人原本关系不错的这样子的一个朋友或者是兄弟姐妹之间关系不好。所以其实我们如果再谈一下政治，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政治层面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例子，很多很多谎言，很多明明就是没有说过的事情，就明明有做可是都说自己没有做，那明明呢没有做呢，然后就被诬陷说你有做。政治实在是太多这样子，我们在台湾的最近的这个整个新闻里面可以发现太多，其实只要 Google 一下我们都可以发现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都是属于在第九诫神告诉我们不要做假见证的这个范围内。为什么台湾的政治会这么混乱？因为没有上帝的真理在当中。因为如果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想法，要为自己的益处做事情说话，我们台湾社会就可以看出来会有这样的结果。但是若是有上帝的真理在当中，上帝的爱在当中，我们的社会，我们整个台湾的政治会不一样。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榜样的时候，我们台湾的这样子的榜样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心里面会怎么样子的感想。很好很好，哦耶，每天有那么多的八卦新闻可以看。不，我觉得我们身为基督徒的应该感到悲伤，因为我们看到了是充满谎言，充满不实的事件，充满彼此的纷争在整个社会当中，而不是上帝的真理跟爱。当人当 整个政府的管理失去了整个标准，上帝的这个国度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片混乱。今天透过第九诫，神要告诉我们，神盼望有一个真理，有一个诚实的生命品格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以神的真理来行事。还有一种谎言是沉默的谎言，我们可能很容易明哲保身，当我们看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可是我们却不去说，不去纠正，我们用沉默的态度来面对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已经涉入在这样子的谎言当中。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段新闻，还好这个女孩子后来愿意道歉，愿意改正，我们看到她还有一个回转的机会。初代教会里面，亚拿尼亚跟撒贝拉他们不愿意承认，最后会有不一样子的下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网络上看过这样一篇图画，我觉得很恐怖。这是一种沉默的谎言。当我们面对事情的真相而不愿意去说，不愿意站出来让真理显明的时候，很容易就是像这样子，中间是一个暴力的行为，可是呢，周围的人他们做什么？他们选择用沉默忽视来面对整个事件。我们的社会也渐渐变成这样子，只要事不关己，我什么东西都可以不用看见，不用说，跟我没有关系。可是事实上真的没有关系吗？我们同样生活在同一块土地，我们都生活在同样一个文化，同样一个政府下面，我们是站在那图片当中的人吗？当然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若是要真的诚实来说实话，并不代表我们是很粗鲁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用一个正面的方式来学习，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子来说诚实话，这个是要有技巧的。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也是要很有上帝的帮助，有时候教导我们在什么时候说一些有智慧的话，这个是很重要的，是诚实，是有上帝的真理跟爱在其中，是对人家有帮助的。所以如何避免做假见证陷害人，第一个，我们要时时警醒，告诉我们自己我们愿意诚实。有时候说稍微转向，很容易事情就解决了，大事化小，小事化没有，哦，大家很快乐，每天快乐的过日子。可是有时候我们必须要在神的真理当中说诚实话。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五节这边讲，保罗跟我们说，所以我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为肢体的。如果在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姐妹还要很虚伪的这样子回来回去回来回去打工作揖，然后用很表面的这样子的态度互相对待的时候，这样子我们的教会跟外面的社会有什么不一样？我们要怎么样称教会是一个家？我们要怎么样称我们弟兄姐妹？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在外面跟在家里面的态度其实是会有些不一样的。我们来想想看，我们自己在回到家里面之后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跟爸妈的态度，跟我们在外面的态度是不是一致？ 不一致的话，我们就来想想看，为什么在外面跟在家里面是不一致的？因为在家里面怎么样，自己的爸妈嘛，怎么样都会体谅，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就不会顾及我们的形象，我们就会比较直话直说。当然说诚实话也不，有时候这么直会伤害到自己的家人，但是这是第一步，审视我们在家里面的行为跟在外面，在职场上，在教会，我们到底是不是一致，这是一个很好的指标，让我们成为是一个一致能够诚实的人。第二个，要学习造就人的话，这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内心怎么样，我们内心想什么，我们有时候嘴巴就说什么，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说一些好话，是因为我们要在社会上生存。可是真正的，如果是要对人家有帮助，事实上是最重要的是要说造就人的好话。在箴言25章11节说，一句话说的何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面。箴言告诉我们要有智慧，从神来的智慧帮助我们用话语在别人的生命当中做建造的工作。箴言17章10节也讲到，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强如责打于美人100下。有时候人家，我们的父母亲长辈从心里面说出疼爱我们的，虽然是纠正的话，很良药苦口，但是吃了绝对有效，是帮助我们建造我们的生命。这说话实在是很重要。现在太多太多，我们在 FB 上面，在 Twitter 或者是在很多这种，大家可能都很容易上去留一句话，很容易诉说今天的心情，这不是错误的事。可是呢，我也常常在这当中看到一些不好听的话，已经不是一个有知识有水准的人应该表现的那种话语。想想看，我们在 FB 上面，在 Twitter， 我们把话语 po 上去之后是怎么样，谁会看到我们所说的这些话，已经不是跟我们周遭为一两个人而已，所有你的朋友有多少，100多个朋友，200多个朋友，300多，有些人更多，同时都可以看到这些话。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在 FB 上面所发表的这些言论会造成的这些结果是什么？ Internet 很好用，FB 很好用，但是如果我们所说的不是造就人的好话，不是能够带给人家帮助、关心、打气、鼓励的话的时候，我们要不要说？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使用 FB， 我自己也是重度的 FB 使用者。好，自从牧师开始写这篇讲章之后，特别注意自己在 FB 上面的留言。我自己也是透过神的话语来学习怎么样说造就人的好话。我今天发表这个是不是能够安慰人，是不是能够帮助人，是不是能够让人看到一个基督徒的形象，还是看到的是一种别的形象？求神帮助我们在发表任何的事情当中先思考一下。好，要学习说话算话，还记得吗？我们刚刚新闻当中九把刀，虽然我不是很欣赏这个作家，但是呢，我觉得他在新闻里面所做的一件事情我还蛮赞同的，就是他要捐出几个便当啊，700个啊，很好，大家都有看，700个便当给人家来食用。后来发现这个是假的之后，他决定怎么样？他一样照样要捐出这700个便当。他决定说话算话。哦，在我跟孩子们的相处当中，我就非常 觉得说话算话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常常被孩子们提醒，被我晨光教学的这些国小三年级四年级的孩子们提醒，被喜乐园的这些小学生来提醒，我是不是一个说话算话的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哦，好好好，你很乖哦，好，下次牧师给带糖果给你吃，下次你会不会真的带糖果来？我们只是一时的哦，好像在赞扬他而已。可是你知道吗，孩子们记得清清楚楚。有一个孩子连续六个礼拜问我这个问题，因为我都一直忘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好的榜样，请大家不要学。牧师，你是不是要给我的糖果呢？每次问的时候，每次我都深深的反省，一颗糖果值几块钱，可是一句话，你的信用值多少？这些孩子们都记得啊。我相信做父母亲的在家里面也同样会遇到这样子的一个，答应孩子要去哪里玩，答应孩子要给他什么样子的一个奖励，或者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帮助或者是鼓励。当我们要做这样子的一个承诺的时候，请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孩子们记得，孩子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来学习什么叫做说诚实话跟说谎话的榜样。我们大人虽然不是故意要说谎话，故意不算话，我们实在是有太多太多的无奈跟不得已，但是孩子们会因此一次又一次的伤心，当我们没有履行我们的承诺的时候。所以若是我们没有办法来完成这样的承诺，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我们是不是能够说话算话，能够做到。盼望我们每个大人都成为榜样，也让我们的孩子也能够成为他们同侪的榜样，让他们很勇敢的能够在同学之间说，人家我爸爸妈妈都说话算话哦，他答应我什么就做什么。你想想看，当孩子们对他的同学来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做父母亲的会感到多大的光荣，因为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在学习的每一件事情不是为别人学习，而是为了我们自己学习。我们在生命当中一次又一次的被神的话来提醒，一次一次的被神的话来帮助来改变，一点点小小的改变以后都会变成非常非常大的功用，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课堂上。当然最后一定要求上帝的帮助。为什么谎话那么容易？因为它是最好的捷径，会帮助我们从一些很难缠的事情当中来脱离，但是这绝对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在诗篇十九篇十四节告诉我们，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的面前蒙悦纳。这是诗人大卫他对神所说的一个祈祷，他盼望与他同在，无时无刻都跟他同在的这个神悦纳他心中的意念跟口中的言语。同时在新约使徒当中，保罗他也给我们一个榜样，还记得吗？他要被带到被人家审判的时候，他教导他的门徒，教导教会要怎么样做，都不用去烦恼你嘴巴要讲什么，跟神求那个话语，神自然会把那个该说的话放在你的口中让你说出来。所以当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这个事件当中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回应，我们怎么样子来应对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全能的帮助，就是耶上帝会帮助我们口中说出合他喜悦的话。 当我们全然依靠神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会帮助我们，因为说诚实话，说和他喜悦的话语是可以让神高兴的，神一定会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时时在我们的言行思想当中时时跟神连结，求神的圣灵时时的提醒我们，好让我们知道什么样子的言行，什么样子的思想，什么样子的话语是合神心意的。求神帮助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教会当中。这首歌我们刚刚已经在敬拜赞美当中已经唱过，但是我们有没有深深的去思考过这首歌的意思？当危难临到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信靠神？我们是用自己的话语、自己的方法，要脱离这个社会当中一些事件或者是一些麻烦，还是我们真的依靠神，知道神必带领我们度过？神是永远不变的，他的信实可以帮助我们去度过我们每一天的这些风浪。当我们面对一些好像我们不知所措的一些事件的时候，我们好想找到一个最短的捷径去脱离，但是神说我与你同在，你不用害怕，我必赐给你话语，好让你能够诚实无畏在我的面前。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他给我们的应许他必做到，他是我们的牧者，是我们可以依靠的。让我们知道神每一天每一夜每个时刻都在我们的身边，神当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有那个坚定跟把握，知道我们如果做合神心意的事情，我们若是做一个诚实无畏的人，神必定给我们这个力量，必定保守我们经历过这样子我们身处的环境跟世界。求神帮助我们，神他丰富的应许在我们的面前，他当初用这个十诫给以色列人，同样的在今天上帝依然要我们学习这样子一个榜样。我们拒绝谎言，让真实在我们的言行当中，我们每一天里外都是一致的，在家里面在外面都是一致的人。好，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唱。我们主你永远与我同在，
向我靠近，有你同
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的圣灵鉴察我们的内心，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每天为着我们自己的利益，为着我们很多的事情，我们用不讨你喜悦的方式来解决，甚至说出你不合你心意的话语。主啊，我们要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实在是内心充满了谎言，我们需要你的真理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标准，我们需要你的慈爱在我们的心中，好让我们能说出造就人的话。主啊，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充满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充满你的思想，我们能够充满你圣经的话语，好让我们在面对整个社会，整个我们职场上、学校，我们生活当中种种的事件的时候，我们有你的话语能够来应对，我们能够从圣经里面知道你的旨意，帮助我们的人生是走在你为我们预定的道路上面。主，我们恳求你纠正我们，改变我们的生命，好让我们的品格日日更新，我们的内心心思一天一天比一天都更新在你的面前，好让我们能够用你的信实在我们的里面成为坚固我们的力量，你的应许成为我们的盼望，当我们面对我们的生活，面对我们的未来的时候，主啊，我们恳求你的话语充满，我们恳求你圣灵更多更多激起我们爱慕你话语、渴慕你的心。主啊，我们真的是渴慕透过圣经里面更多知道你要我们怎么做，你所意爱我们所说的话是什么，你意爱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什么。主啊，让我们每一天的生命生活当中都以你的话语、你的真理成为我们的标准。主啊，帮助我们，我们力量不够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因为你是每天与我们同在的神，你是帮助我们的神，你是坚固磐石、永活的真神。主啊，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将我们的生活、将我们的未来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带领我们每一个人的脚步，在我们散去之后，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里外都是一致，我们内心跟神都是以神的真理信实为我们每一天的食粮。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